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按着你的话语，试着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好叫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守节清心的，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因此我们也求你，当你在这里运行的时候，先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清晰的心来敬拜你，来跟随你。主，随着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真正的成为生命之道，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方向跟生活方式。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节很短的旧约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一节，出埃及记的20章是我们常常会引用它，因为它是讲到旧约的十诫。但是我们在看十诫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旧约出埃及记，我的圣经92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74页，旧约啊，创世纪后面就是出埃及记。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OK，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的救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的信仰，到底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样的区别？一般人会说啊，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劝人为善。你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吗？还是说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为什么你要信主？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基督？我来稍微厘清一下哈，也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在人家问你的时候，或者在你的自己的观念里面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想法。简单来说，一般的宗教是一种靠功德行为来取得神明的祝福跟救助，也就是一般的宗教信仰，简单用英文字来说，是一个 achieved religion 或者是 faith， 就是我要去做，然后靠我的 performance， 靠我的行为，靠我的功德，靠我所做的来取得神明跟神有一个交换，有一个交易行为。我做好事，你就能够祝福我。但是基督的救恩是领受式的 ，received， faith， 不是 achieved， 不是去做，而是领受的信仰。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你多多少少都会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是罪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自救，只能用信心的态度，我没有说信心的行为，信心的态度来领受不配得的救恩。在这里我们刚刚看的出埃及记，神在吩咐他的百姓遵行十诫诫命之前，就是他们要在生活上怎么样做之前，先怎么样，先提到我先救了你，所以神先怜悯救赎我们。旧约的地方，他用羔羊的血来代替或是代表这个救赎的这个媒介，就是用什么样子来救赎，是要杀的，就是要用血来换的。那新约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基督耶稣的降临，亲自的降临，一次的献上就完成了代赎的罪价。其实这个代赎的罪价在旧约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神在预定的日期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用这样子的救赎的方法，不但是救了我们，而且跟我们立约，立永约，不只是立个契约。你记得我刚刚说的，我们一般的宗教是一种教义的行为，是有契约的，我做什么你做什么。但是神跟我们的立约不是 contract， 是 covenant。这个 covenant 有一种不同的一种观念，就好像婚姻一样，婚姻夫妻在结婚的时候立婚约，不是一个契约吧，是叫做婚约。这个婚约呢，是让双方合为一体。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婚约有点不太一样，你赚的钱是你的，我赚的钱是我的，会不会是这样子？我昨天还听到有人这么说。我们以前，我是在1978年结婚的，我们那时候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 bank account 就是银行的那个都是 joint account， 也就是你的钱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你的，大家一起来。所以在夫妻的立婚约的时候，是双方合为一体。然后呢，在双方合为一体的这种关系之后呢，就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好像没有，就会在婚后因为有这样子的关系，就会有 彼此要行使的责任，要做的事情。那这个立，神跟我们立永约呢，也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它，就是像领养孩子。我没有办法生育，我就借着领养孩子来做我的后代。那这个领养的方式就不是夫妻之间的和那个婚约，而是什么？而是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对不对？我领养了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而且我一切所有的后来都要让他来继承。但是呢，建立的这个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是不是这个领养的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呢？好像不是，即使是亲生的孩子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父子之间有儿女该有的规矩和规范要来遵守，但是责任也好，规范也罢，都不是双方爱的关系的条件。就是我去负一些责任，做一些事情，我去赚钱，很辛苦的做家事，都不是他们之间爱的关系的条件。就是我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就要爱我，不是这样子。而是爱跟信任关系的结果。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会去洗衣服，会去洗碗。所以爱和信任是一种心态，不是一种行为。但是一旦有了爱和信任，一定会产生不是为了负责任，为了守规矩的行为。了解吗？这个很重要。也就是回到出埃及记这里所记载的，我们遵行神的十诫，或是后面还有很多神的吩咐，不是条件，就是我遵守了这些，神就祝福我，神就帮助我，神就救赎我。没有，神先救了我们，把我们所做不到的罪得赦免这件事情给处理了，给解决了，让我们有圣灵，神的灵，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很甘心乐意的去做，去顺服救我的那位上帝的一些言语和吩咐。其实主耶稣降临之前，我刚刚不是讲说神跟我们立永约吗？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你如果熟悉旧约的话，挪亚不是神也跟他立约吗？而且还用了一个记号，就是那个彩虹。那我曾经在大礼拜的时候，好几年前了，我解释这个彩虹的意思，英文叫做 rainbow，可是事实上原文是 warble， 就是那个弓箭的，因为是这样子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箭是朝哪里啊？ 朝上面，对不对？如果那个红彩虹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箭是不是朝我们来啊？但是不是，神立了一个记号，踊跃的记号，把箭朝向他，也就是他舍命献上自己来救赎我们。所以当神看到我们行恶犯罪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个他所立的约，就守约施慈爱，向我们施怜悯，不加罪于我们，因为他的救赎已经成全了。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也分别的有提到神跟我们立约的事情，特别是在耶利米书的我想是32章，然后以西结书的30章章那里，那立约他特别提到他要给我们一个不是石头的心，很刚硬，而是肉的心。那到了新约，我们不是在查马太福音吗？你就会发现其实也 有同样的一种进展的一个先后的次序。马太福音到了什么时候才有吩咐呢？才有主耶稣的一些吩咐呢？是不是到马太福音第5章？而且开头是用8福来开始的。马太福音的前段第1章到第4章就先提到救主的降临，然后到第5章到第7章才提到教训跟吩咐。也就是神先救了我们，才把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诫命来告诉我们，而且在诫命之前还先提到8福，也就是人心的态度，我们要用虚心，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我们要用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要用怜悯人的心来遵行主耶稣的教训。然后呢，有了这个态度之后，才会提到人心的选择，到底我要不要顺服神的吩咐。有两条路，一种是窄的，一种是小的，可是有一种是大的，是宽的。有时候遵行神的话好像很窄啊，但是它是却引到永生。那个宽大的路好像很好走，其实是引到灭亡。但是神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我才祝福你，没有，你可以做选择。我告诉你，你盖人生的房子到底要盖在磐石上呢，还是要盖在沙土上面？盖在磐石上面比较困难吧。而且你的那个根基是人家看不见的，所以你的辛劳，你的用心有时候是人家看不见的，可是却是牢靠的。外面的房子大概都一样，可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选择，顺服神呢，还是选择顺服我自己的意思，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然后再下去，我们上次已经开始看第八章、第九章，一直到后面。我不是说马太福音有分成五段的教训，然后又接着在当中就掺进去一些的神迹，医病的神迹或是其他的神迹。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进程的次序，先是神救赎了我们，然后让我们相信他，跟他建立爱的关系之后呢，我们会去遵行他的吩咐，我们会听见他的吩咐，我们会看见他的吩咐，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有自由的选择，要不要顺服他。然后呢，主耶稣就在这个教训的之后呢，就行了一些医治、赶鬼跟平静困境人的困境的一些神迹当中，来强调我们信靠顺服神的重要性。不过信靠神，信心并不是必要的。你说神主耶稣赶鬼，那个鬼有没有信心？不，那个被鬼附着的那个人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说哦，你的信心很大？没有。或者说，后来还有记载，比如说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有没有说有信心？然后主又叫他复活，好像没有哎。或是我们请你看的那个摊子被四个抬来的那个，他有没有信心啊？明明的记载说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是他朋友的信心，不是他本人的信心。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信靠主，选择走主的道路，信心很重要，但是不是必要的。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才是核心。信心是接受救恩的手段，不是条件。因此，信心的大小不是重点，信心的对象是真的、是假的、是实的、是虚的，才是关键。因为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很多有关信心的事情，所以我本来想说一下就进入到跟大家分享那个摊子得医治的这个过程，可是特别昨天我就思想，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转一个弯，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心的这件事情。我们上次三个礼拜前，我们好像已经 touch 到了，我们已经面对了。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有必要来厘清，到底我们信主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我讲一件事情前两天。是上个礼拜了，我在英国的大姑，就是我先生的姐姐就打个国际电话过来。当时我在，可是我一拿起那个室内电话的话筒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国际电话会有诈骗的电话，小心。”我一听到诈骗，我就把它放下去了。然后呢，过了五秒钟又来了，我又拿起来，又是一样的，然后我又把它放下去了。等到 30秒之后，半分钟之后又来了，你说我接不接？我就没接了。可是在半小时之后呢，我就接到我大姑的 email 来告诉我说，哦，我刚刚打电话搞了 a couple of times， 就是搞了一两次，可是大概你外出去跟人家有饭局还是怎么样子，就我没有接到。我一听就觉得，哎，怎么搞的？不是一听了，我看到那个 email， 因为他主要是要看，要告诉我，昨天呢，在英国那 clock goes back， 就是他们不是夏天就 go forward 一个小时，然后冬天就往后，因为这个三点钟就天黑了，所以要提早那个。要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免得啊，我跟 我孩子在视讯的时候，把他们从5点就把他们叫醒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件很小的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引发我对这个信心有一点的默想。我会陆续来跟你们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我们先来看。听听看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7，你们不必要翻哈。他有一句话哈，他曾经保罗告诫他的信徒，不是他的信徒了，就是教会的信徒，他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是怎么样，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We walk， 英文是说 walk， 就是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 is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句话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实在，我觉得，而且也是世界上许多的事实 reality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虽然在高唱实践科学，我们处在这种高唱实践科学的这种实证科学的时代，事事都讲求什么眼见为凭，对不对？没有看见的就不足相信，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实际的行为跟很重大或基本的观念，都是在信心的运转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会去搭捷运，就是相信不用花多少的等车的时间或是车程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那个想去的那个车站，对不对？而不太可能会去相信当搭捷运的时候会有政捷这个罪犯出现来伤害我们，你不会这样子相信吧？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发生了？我们相信空气当中有氧气，所以我们才怎么样不断的去呼吸，而且不加思索。你在呼吸的时候，你不会说哦，我要呼，我要吸，不会的。你的信心在运转，你相信空气有氧气，这个氧气是我身体需要的，所以我就不加思索的去呼吸了。我相信水库有充分的水资源，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像我们在西方啊，其实洗碗不像我们这样子，哇，就让水龙头这样，他们的水很宝贵的。但是我们因为相信 我们常常下雨啊，那个水库有充分的水资源，所以可以很自由的，甚至在浪费水的这样子的用水。我有一次啊，听说我们在，不是我们呢、啊，我们有一些内地会的子弟哈、啊，就送到菲律宾有一个国际学校叫做 Faith Academy 去上课哈、啊，去就学。那有一段时间呢，就当地当时呢就没下雨，就是缺水，所以学校呢就告诉学生说，你们只能用一杯水，要刷牙洗脸，然后用很少的水在那里做其他的需要用水的事。你平常是不是用一杯水刷牙洗脸、啊、我看是一盆水吧。当然当时也不能够随便冲马桶、啊、真是节约用水到家了。另外有运用信心的地方，我上次也提到了，你来到这里，你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因为你相信什么？教会不会安排一个会垮掉的椅子。我们也相信人间有看不见的爱跟同情心，所以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喊救命。我们相信黑发人不会送白发人，哎，不，白发人不会送黑发人，也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送白发人的几率比较高，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父母会一直的照顾我们，会陪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相信有钱会带来安全感，所以我们会存钱，我们会赚钱，我们还会利用钱来使鬼推磨。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看电视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畅销的节目叫做女人要有钱，你们知不知道？我是没看过了，可是我看过那个标题。信心的确是人生，或是说人生存上面非常重要而且很必要的这种宝贵的心态。没有了信心，或者没有了更深一层对人事物的信任之心，活着不但不安心，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再回到我刚刚提的我大姑的那个来电，对我大姑来讲，她根据过往的经验，她也跟我打过电话，她根据过往的经验，她相信只要她拨电话，那个号码是对的，在几千里之外她看不见的我就会拿起话筒来跟他说话。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场，可是我却接不到他的电话，他的信心是不是落空了？而我这一边呢，也因为我听到那个警告，可能有国际诈骗电话的消息，的那个讯息，我就真相信这通电话一定是诈骗集团，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不是，是在那个警告声之后，其实有我大姑的来电，但是我却相信那个前面的那个警告。所以这两方面的相信都产生了错误的结果。这么样看来， 信心本身的强弱、大小、有无，并不一定就会有信心预期的结果，对不对？你的信心再大，那个结果不一定是照你的信心，因为你信心很大，所以会有预期的结果，是不是？了解我的意思吗？而是信心的对象可不可靠，真不真实，才能够使信心产生效应。反过来说，信心的对象如果不可靠，信心再大也无效。那么我们把信心拉回来，用在神、信仰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神看不见，对不对？神也摸不着，我们信徒又怎么会对神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产生信心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来信主？是不是人家骗你，把你骗到教会来？而且我们不但会信主，还会爱主。像我跟我先生爱主到一个地步，愿意把我们一生的年日，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愿意奉献做传道人。生活费也不是很多，而且还要常常搬来搬去的，很好像很没有那种安定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会产生信心，甚至才会产生爱心呢？彼得前书那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彼得就是当时，就是为了当时受苦难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做见证。怎么说呢？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难怪保罗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第八节第九节会斩钉截铁地宣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因为我有信心，乃是神所赐的。我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我的 thesis 就是信心不是由我出来。我们常常会说啊，我要有信心，这个是错误的祷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会相信救恩，既不是出于自己，又不是一种行为， 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简单来说，就是对神所赐的恩惠的一种回应的姿态。有信心就是对神的恩愿意接受的一种回应，没有信心是对神的恩不加以接受的一种回应，而不信或者是小信，则是对神的恩不但不接受，而且根本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白白赏赐的恩典的一种心态。好像有点复杂，可是其实不太复杂，如果你们没有听清楚可以回去再听录音。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我请大家仔细去看三个神迹的那个章节经文，分别记载了好几桩耶稣连续所行的神迹，有的呢强烈的提到人呢因为信心就得到蒙医治的神迹，你的信救了你的，或者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讲到百夫长为他的仆人，主耶稣怎么样赞赏他，这么大的信心我在犹太人在神的百姓当中是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些神迹有的是强烈的提到人因为信就得到蒙医治，有的呢一点都没有提到蒙医治的人到底有没有信心，没有提到，但是却同样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所以是不是证实了我刚刚所讲的信心的有无跟大小好像不是重点，甚至有的呢根本没有提到悔改，就是我在神面前愿意悔改罪就得到赦免了。在旧约你看来啊，或是在新约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旧约，人要悔过人要悔改才能够得到赦免的，但是那个摊子被抬来的摊子好像没有提到他有悔改，可是事实上主耶稣知道他的心， God or Jesus can read mind， 他会读你的心的。因为后面也记载说他知道那些法利赛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他会读心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我在猜啊，一定他知道这个摊子虽然他不能够说话不能够表达，但是他心里有愿意悔改的心。还有的过去不是在第八章第九章过后面的，你会看到有一个耶鲁是吧？还雅鲁，管会堂的那个耶鲁的小女儿怎么样？都快要死掉了，躺在床上。主耶稣有没有医治她？其实到主耶稣到的时候怎么样？他已经死了，可是主耶稣说什么？闺女 闺女在原文里面是说 little girl， 或是说美国人的话就是 sweetheart， 闺女起来吧，然后她就立刻起来了，坐起来了。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再有另外一个例子，那个彼得的岳母是不是发高烧？恐怕是昏迷吧，有点。可是却让耶稣的手一摸，热就退了，而且还可以起来服侍主。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再回到那个耶鲁的女儿的，根本就是已经病入膏肓死了，她跟她的家人朋友也都没有对耶稣的医治付出信心啊。他们觉得说，耶稣你实在是，对不对？你还去医治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耽误了时间啊。可能心里还有点埋怨呢，不要说没有信心了。但却这个小女儿却可以死里复生，起来下了床。另外还有的例子，即使人对主没有信心或者是小信，但是如同我前头说的，信心的有无不出于人自己，而是神所赐的。所以即使人因为害怕疑惑不敢相信神会赐人白白的恩典而成为小信的人，主还是会因为他很丰富的怜悯会为人解围脱困。比如说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小心啊？在风浪当中喊救命，可是他们的祷告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在马可福音那边特别讲说，你不顾我们吗？你不顾我们，我们丧命了是信心吗？完全不是。可是主还是平静了风浪。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里，很多人心里刚硬不信，就神就在那里就不多行神迹了。回到那个门徒的小信哈，在英文里面比较容易知道他们的小信其实是不信。我们常常说 little faith or no faith， little 跟 a little 不一样的， a little 是有一点信心很小，little faith 就是根本就没有信心， no faith， 所以他们的小信跟不信是差不多的。我针对以上的这种记载的字里行间里面呢，就信心这个主题呢，试着去探讨一下什么是蒙神喜悦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虽然我已经下了结论了，信心从哪里来？是从神所赏赐而来的，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那个 faith faithfulness， 那个信实 忠心的果子。不过呢，在人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我们可以持守的心态，就是我们的态度怎么样？神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态度，可是我可以决定我的态度。我也许不能够掌握我的行为，因为我做不到，但是我能够有持守的态度，以至于我可以促成神很乐意赐下人非常需要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信心。很抱歉，我时间没有掌握好，我下面还有很多要讲的，所以等到下一次吧。下礼拜我们要上课，我们再来讲，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虽然我只讲了一半哈，可是我觉得内容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的思想，而且也省察或者反思一下我们信主的那个信心到底那个内涵是什么。我是在利用神来相信他呢，还是真正的信任他，信任他的爱，信任他的恩典，而触发的那种对他的那种信心。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回应没有？好，素雅。可是跟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你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态度就不太对了吧，是不是？我下一次会讲到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合神心意的态度。我刚刚最后一句话不是讲吗，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神是信心，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像很无奈，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持有的这种态度。那什么态度我们下一次再来那个。我们这种态度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促成神赏赐给我们的那种非常重要而且很有必要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信心，我们真的活不下去。我们一生都在靠，我们都在靠信靠。你要么信靠神，而且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你怎么靠他呀？所以我们就会靠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很实在的东西，比如我刚刚讲的金钱，或者是父母，或者是权力，或者是你的学问、你的成就等等，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我们都会靠，而且一定要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好像很双手万能，其实一点都不会。我们如果很诚实的话，我们都会承认我们都有需要依靠。那问题就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到底可不可靠。还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啊，希望大家都吸收了。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这边有怜悯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当我们思想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从你那里得到亮光，能够看明这一切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遭遇也好，或是我们从别人身上看见的遭遇也好，或是在大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也好，主，你的话语就让我们不但有亮光，而且有智慧，知道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准则，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而且是一条美善的道路。所以我们按照大卫的祷告，主，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不仅是走一生的道路，而且是走永生的道路。主，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只短暂，而且是一种演练的阶段。主，我们的盼望在你的国里能够进入到永生，与你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